陪伴抑郁症患者并非易事。让我们听听临床心理学家分享如何用言行帮助他们走出孤独。抑郁症就像一位无声的入侵者，悄然潜入生活。他最初难以察觉，却在不知不觉间渗透到一个人的思维、情感和行为中。随着时间推移，他愈发肆无忌惮，给人带来沉重的负担，最终将人团团包围。如果你细心观察，就能在一个人的举止、选择、言语和情感表达中看到这片隐喻性的阴云。抑郁症这种心理健康问题的典型特征是持续的情绪低落，以及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和愉悦感。但它的表现远不止于此，往往会以多种面貌出现，可能是睡眠过度，也可能是失眠，可能是整日无精打采，也可能是连基本的起床、洗漱、穿衣或进食都变得困难，可能表现为不回复信息，经常取消约定，也可能是容易流泪、急躁或显得冷漠疏离。这些都是抑郁症的常见表现，但并非全部。有时，患者表面上似乎能正常工作、学习、照顾家庭，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觉察到那些细微的症状。如果你正在阅读这篇文章，很可能是因为抑郁症以某种方式触及了你的生活。也许你正在担心你的伴侣、孩子、朋友、兄弟姐妹或父母。全球约有 2.8 亿人受到抑郁症的困扰，使其成为最普遍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考虑到这个庞大的数字，以及关心这些患者的人群，我们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可能与抑郁症有所交集，要么是亲身经历，要么是作为帮助者。感谢你愿意了解更多，想要帮助身边经历抑郁的人。你的支持至关重要。抑郁症会让患者误以为自己孤立无援，觉得自己无足轻重，没人在意。而当你伸出援手，尤其是在最艰难的时刻，这就是在向他们传达，你是被爱的，你很重要。这样的支持能帮助他们对抗抑郁症带来的消极想法，为同理心和情感连结创造空间，为康复带来希望。本指南将帮助你更深入地了解抑郁症的本质，更重要的是，教会你如何施以援手。理解抑郁症，基础知识。让我们深入了解抑郁症的多种表现形式和需要关注的警示信号，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情绪症状，抑郁症患者不仅可能感到极度悲伤，还可能出现情感麻木、淡漠、疏离、焦虑、易怒、紧张、内疚、羞耻、恐惧或不知所措等状态。抑郁症常常与悲伤、创伤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并存，比如广泛性焦虑障碍、强迫症或进食障碍。认知症状，抑郁症会暂时影响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包括注意力、记忆力、信息处理、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患者通常会感觉思维迟缓、混沌，难以集中注意力或记性变差。抑郁症还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内容，可能会频繁出现消极、绝望、焦虑或批判性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指向自己、他人、未来或整个世界。在较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自残和自杀的念头。身体症状，常见的生理表现包括疲惫无力、身体酸痛或沉重感、食欲不振或反常的以进食来寻求安慰、睡眠紊乱或睡太多或睡太少。如果同时伴有焦虑，还可能出现心跳加速、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行为表现，典型的行为特征包括社交退缩和逃避，如远离、拒绝或回避社交活动、兴趣爱好或家庭聚会、坐立不安或烦躁不安、忽视自我护理、通过增加吸烟、饮酒、吸毒、赌博、暴饮暴食或性行为来逃避现实，严重者可能出现自残或自杀行为。在临床诊断中，心理健康专家通常依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 或国际疾病分类 ICD 的标准。根据 DSM 最新版本，诊断重度抑郁障碍需要具备核心症状，情绪低落和或丧失愉悦感，同时伴有其他症状，如饮食或睡眠改变、疲劳、无价值感或自杀念头等。这些症状必须持续2周以上，并对日常生活造成明显困扰 或功能损害。抑郁症一旦发作，可能持续数周或更长时间。有些人可能持续数月，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影响生活一年或更久的慢性心理健康问题。抑郁症也可能反复发作，在抑郁期持续数周或数月和恢复期持续数周、数月或数年之间循环。有时，抑郁症可能只是一次性发作，康复后不再复发。但无论以何种方式呈现，它都会给患者及其亲人带来巨大的困扰。抑郁症的病因十分复杂，涉及多个因素。这包括基因、生理、健康状况和激素水平，以及生活经历如成长环境、人际关系、受虐待或创伤经历、思维模式、应对策略和个人资源等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专家们正在不断深入研究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抑郁症可能是人们面对困境、创伤或压力积累时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个人的应对能力或可用资源无法满足面临的挑战时。我们应该以同理心的视角来理解抑郁症，关注导致抑郁的原因，而不是简单的认为患者本身有问题。抑郁症常常使人陷入自我批评的怪圈，如我有问题，而不是以同理心的方式思考，如发生了什么让我变成这样，或我经历了什么导致了现在的状况。作为帮助者，我们也要警惕避免陷入对患者的负面评判，而应该以同理心去理解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抑郁。为什么你的支持至关重要？现在你已经对抑郁症有了基本认识，了解了它的表现形式和可能的成因。作为帮助者，你最关心的问题无疑是如何提供帮助。值得欣慰的是，确实有许多具体可行的方法。在本指南接下来的部分，我将为你提供一些实用工具，帮助你为抑郁症患者提供情感和实际支持。这些支持能帮助他们减轻孤独感，并以他们当前最需要且能够接受的方式得到帮助。为抑郁症患者提供支持可能真的会挽救生命。无论是给他们表达情感的机会，让他们感受到并不孤单，提供实际帮助，还是帮助他们寻求或接受专业支持，你的付出都可能产生无可估量的价值。虽然这不应该完全由你一个人承担，但你的支持可以帮助降低抑郁症恶化的风险，缓解他们的痛苦，并带来希望之光。具体行动建议：一、勇于谈论抑郁症。要识别和应对抑郁症，开诚布公的交流至关重要。谈论抑郁症也能帮助患者减轻孤独感。因此，请尽可能创造开放和诚实对话的机会。如果你担心身边的人可能患有抑郁症，但这个话题还未被提起，不妨主动询问。问问他们是否感到情绪低落，是否这种状态已经超出了普通的心情不好。告诉他们你的担忧，以及你观察到的变化。以好奇和关心的态度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你可以这样开启对话：最近还好吗？我发现你似乎和平时不太一样，想知道你是否感觉有点低落。根据他们的回应，你可以进一步询问，你觉得自己可能是在经历抑郁症吗？或者我担心你现在的状态不只是简单的心情不好，可能正在发展成抑郁症。特别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你不会对他们的经历做出任何判断。如果他们现在还没准备好谈论这些，你会一直在这里等待他们准备好的那一天。要理解他们可能暂时或永远不愿意接受抑郁症这个标签，这完全没关系。你仍然可以谈论他们正在经历的具体症状，如悲伤、睡眠问题或焦虑，以及这些症状对他们的影响。如果抑郁症已经确诊，就不要回避这个事实。要主动与他们交流，关心他们的状况和感受。在谈论抑郁症时，尽量使用将人和抑郁症分开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不带评判色彩，有助于你们双方认识到抑郁症是可以共同面对和克服的。比如，你可以这样问：今天抑郁症有没有影响你的心情？或它让你产生了什么想法？你也可以说，看起来抑郁症让你很难专注于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或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 二、帮助他们寻求专业支持。有时候，亲人的关爱和时间的流逝可能足以帮助缓解抑郁症。但在很多情况下，抑郁症患者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自助或个人支持。他们可能需要更专业的外部帮助。这种帮助的必要性取决于抑郁的严重程度、患者的日常功能状态，以及他们自身感受到的需求。同时也要考虑他们的安全状况，如果出现自残或自杀的想法，寻求心理健康专家的帮助就变得尤为重要。外部帮助可能包括多个方面，可能是协助照看孩子、打扫卫生或采购日用品，可能是安排暂时休学或请假，也可能是就诊断或用药咨询医疗专家。此外，还可能需要接受心理治疗，这时应该寻求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士帮助，比如有丰富抑郁症治疗经验的临床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抑郁症越严重，日常生活受影响越大，或自伤风险越高，专业干预的重要性就越突出。在极端情况下，比如有高度自杀或自残风险时，可能需要接受社区医疗、门诊治疗或住院护理。对抑郁症患者来说，寻求实际帮助或治疗支持永远不会太早，但要理解，即使这些帮助看起来很有必要，患者可能一时还没准备好接受。有些人在抑郁症早期就愿意并能够从支持中获益，而另一些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接受帮助。在征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你可以和他们坦诚地讨论这些可能性，帮助他们预约或陪同就医，或者帮忙研究适合的求助对象。在谈论寻求帮助时，态度要温和，富有同理心。你可以说，我看得出你现在很不好受，不知道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是否能帮到你。或者我可以建议一些可能有帮助的方法吗？如果对方还没准备好接受帮助，不要着急或生气。让他们知道你理解他们的感受，随时准备在他们需要时提供帮助就好。不过，如果对方拒绝帮助，而你担心他们可能会自我伤害，一定要及时联系危机干预或紧急救助服务，确保他们得到必要的帮助。三、警惕消极思维模式。在与抑郁症患者的日常交谈中，或当你关心他们状况时，你可能会注意到他们对自己或生活抱有强烈的消极想法。作为帮助者，要特别留意抑郁症带来的这些消极思维，尽量使用外化的表达方式，比如看来抑郁症今天又在向你灌输消极想法了，或抑郁症带来的这些想法听起来太苛刻了，他完全忽视了你最近做的那些好事，你发现了吗？这样可以帮助患者认识到这些消极想法来自抑郁症，而不是他们本身的一部分。将想法与自我分开，这在心理治疗中被称为解离。你也可以征得他们的同意，在发现这些消极的抑郁之声时指出来，这样你们就能一起对抗它。这不仅能减轻患者的孤独感，还能帮助他们认识到问题不在于自己，而在于抑郁症。抑郁症会影响一个人识别和质疑这种消极声音的能力，导致他们可能会不加质疑地接受这些批评和苛刻的想法，而一起挑战这些想法能给他们更多机会去觉察和有效应对。四、不要回避自杀倾向这个话题。有些抑郁症患者会产生自杀念头，这对帮助者来说可能令人恐惧，但如果你担心身边的人可能有自杀想法，请不要回避这个话题。要知道，询问自杀想法不会诱发自杀倾向，相反，回避这个话题反而可能带来更大风险。你可以这样开启对话，我很担心你，我能感受到你现在很痛苦。不知道抑郁是否让你产生过不想活下去的想法？如果对方承认有这样的想法，以下是你可以采取的措施。尽管你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恐惧、沮丧或悲伤，但要尽可能保持冷静，以同理心回应，比如谢谢你愿意告诉我，这种感受一定很痛苦，我很心疼你正在经历这些，深入了解，我想更好地理解你的处境，这样才能给你合适的支持，我希望帮你重获安全感，我们能多聊聊吗？可以询问以下问题，你是否有想要采取行动的冲动？ 你是否想过具体的自伤方式？你是否考虑过什么时候可能付诸行动？同时也要询问什么因素能帮助他们抵制这些想法，以及是否有什么能阻止他们采取行动。如果你觉得难以独自进行这样的对话，可以寻求其他亲友的协助。你也可以向心理治疗师、医生或危机干预热线寻求专业建议。记住，你不需要独自承担这一切。如果你对情况有任何担忧，请立即联系危机干预或紧急救助服务。如果可能的话，建议让当事人和你一起寻求帮助，或鼓励他们主动求助。即使某人之前多次表达过自杀想法，也要认真对待每一次表达，因为这反映了他们内心的巨大痛苦。五、陪伴他们度过情绪低谷。抑郁症常常伴随着黑暗、沉重和痛苦的情绪。在这时，最有力的支持就是陪伴。要克制最小化、否认、忽视、回避或试图解决这些情绪的冲动。简单的倾听和认同他们的感受，表达理解和同情，往往更有帮助。你可以说，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沉重。这种感觉一定很难熬。我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在这里。如果需要的话，深呼吸，也给自己一些空间来处理这些对话唤起的情绪。当抑郁症患者能够被倾听，当他们的情绪负担能够被分担，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他们也能感受到并非孤身一人。让他们明白，有这样的感受并不代表他们是个坏人，即使在最低落的时候，亲人们依然在身边，这些都能帮助他们对抗抑郁症。因为抑郁症往往会让人感到孤立、不被爱、不被需要。六、提供实际帮助。抑郁症会让一切变得异常困难，即使是日常琐事也可能令人不知所措。无论是在身体层面因疲惫和倦怠，情感层面压力、焦虑、烦躁等，认知层面解决问题、做决定、记忆等，还是行为层面时间安排，所有任务都变得更具挑战性。这时，提供一些实际帮助能大大减轻他们的负担。比如帮忙购物、照看孩子、整理房间，或是去探望他们，为他们做顿饭，同时给他们倾诉的机会。虽然鼓励抑郁症患者保持日常活动很重要，但在他们感到特别不堪重负时，适当提供一些实际帮助是富有同理心的选择。就像当亲人骨折或重感冒时，我们自然会在康复期间提供帮助一样。通过持续关注和倾听，你能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状况，判断他们是否需要援助。记住，提供帮助永远不会错，而接受与否是他们的选择。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你随时在他们身边。七、循序渐进的鼓励行动，在你的陪伴下。我们知道，抑郁症会导致人们退缩、逃避和无所作为。这可能源于身体的倦怠和疲惫，也与睡眠和食欲不足、动力丧失以及持续的负面思维有关。当一个人难以维持正常生活和自我照顾时，最有效的帮助方式是站在他们身边，认同他们的感受，然后征得他们的同意，陪伴他们一点一点地行动起来，温和地帮助他们重建生活功能和情绪状态。你可以说，我能帮你吗？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做些事情？可以让我建议一些我们能一起完成的任务吗？比如一起整理房间，一起做顿饭，一起去喝杯咖啡，或者一起参加一个小时的社交活动。从小事开始，确保目标切实可行，共同商议和规划具体的行动方案。这种方法基于行为激活或活动安排的治疗原则。研究表明，保持适度活跃和参与活动，即使是温和的形式，也往往能有效提升情绪，远比保持不活动更有帮助。通常包括鼓励以下几个方面：运动和身体活动，社交互动，能带来成就感的活动，当事人现在或曾经喜欢的活动。为了培养习惯，你可以比如安排每周两次和他们一起在附近的树林散步，这样的运动、互动和亲近自然的时光能为他们带来急需的情绪提升。如果一个人的功能状态还不错，可以考虑安排一些相对复杂的活动，如城市短途旅行或参加社交活动。如果他们连基本的起床、 进食、洗漱都很困难，就要从最基础的自我照顾开始，比如呼吸新鲜空气，做些轻微运动或洗个澡，然后逐步过渡到更高层次的活动，逐步恢复功能。八、保持联系不要断。抑郁症会让人难以维持社交联系。如果你是朋友或家人，可能会遇到约定被取消或根本无法约定的情况。信息可能石沉大海，电话可能始终无人接听。如果你和抑郁症患者住在一起，可能会发现他们总是早早就躲进卧室，以各种方式减少与你的交流，或者逐渐疏远其他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抑郁症的表现，但作为帮助者，难免会感到受伤或被拒绝，或把这种行为理解为针对自己。要记住，对于正在经历抑郁的人来说，那个消极批判的声音可能震耳欲聋，而他们的动力和能量水平又极度低下。这与你们的关系无关。作为帮助者，要继续发送信息、打电话、交谈，继续尝试制定计划。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关心他们。告诉他们不用有压力去回应，但只要他们准备好了，你随时都在。让他们明白你会一直在他们身边。保持联系的关键是持之以恒。特别重要的是，当抑郁症缓解，他们重新联系你时，不要指责他们之前的疏离。应该为这个积极的改变感到高兴，庆祝他们重新建立联系的勇气。九、保持善意和同理心。在帮助抑郁症患者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感到疲惫、烦躁或沮丧。保持同理心可能变得越来越困难。你可能会希望对方能够停止消极言论，停止疏远他人，开始努力让自己好转。你的内心可能会不自觉地从批评抑郁症转向批评患者本人。因此，尽管充满挑战，但始终保持善意和同理心至关重要。要经常提醒自己，抑郁症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它会完全占据一个人的身心，任何患者都很难轻易摆脱它的影响。抑郁症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患者的挣扎可能源于多种原因。要尽量避免在患者已经充满自我批评的思维空间里再增添一个批评的声音。同时，你也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安全的空间，可能是和朋友、家人或治疗师在一起，来承认和处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通过适时休息、自我关照和寻求其他支持，你能够更好地保持善意和同理心。更多建议请参见深入了解部分。最重要的是，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或困难，都不要放弃。抑郁症往往会让患者疏远帮助者，也会让帮助者感到被排斥。这使得保持同理心变得更加困难。患者会因此感到更加孤独，觉得没有人愿意在抑郁期间陪伴自己。有时候，这也会消耗你的力量和同理心。在这种时候，照顾好自己尤为重要。要记住，你不必独自承担治愈对方的责任。但你可以继续以我前面描述的方式提供支持，所以请不要放弃。要相信，抑郁症是可以康复的，你关心的人是有希望的。虽然这可能不是一个快速或轻松的过程，可能需要时间才能找到最适合的支持方式，但康复终究是可能的。你的耐心、理解、同理心和爱，就是你能给予的最宝贵的礼物。深入了解自我关爱的重要性。支持抑郁症患者可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情感负担，悲伤、担忧、沮丧、内疚，有时甚至会对患者产生愤怒。如果你需要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或在对方失眠时陪伴，这也会带来身体上的疲惫。考虑到你要投入大量精力去关心他们、担心他们、寻找各种帮助方式，这确实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因此，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变得尤为重要。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找到能让你真正得到休息和恢复的方式，这样你才能在承担支持者角色的同时，保持自己生活的活力。以下是两个既支持抑郁症患者又注意自我关爱的例子。艾米莉亚多年来一直在支持她的表妹，尽可能地提供实际和情感上的帮助。但他渐渐感到精疲力竭，经常流泪，总是焦虑和不知所措。 他甚至开始对表妹产生怨恨，影响了两人的关系。于是他寻求了心理治疗，在专业帮助下，他学会了更好地关注自己的需求。他为表妹寻找了其他可能的支持渠道，并与她分享这些建议。他开始在需要时接受他人的帮助。他报名参加了健身课程，在日程中为绘画留出时间。他继续支持表妹，但建立了更清晰的界限，同时扩大了支持网络。罗杰为了照顾伴侣，放弃了许多个人活动。一天，他在与朋友倾诉时情绪崩溃，说出了自己的疲惫。他的朋友立即为他预约了按摩，并一起制定计划帮助他重返运动俱乐部。他们讨论了如何在继续照顾伴侣的同时兼顾这些活动，也探讨了如何让他的伴侣从家人、朋友和心理健康服务中获得更多支持。当罗杰开始实施这个计划时，惊喜地发现这对他们两人都有好处。他变得更有活力，而他的伴侣也为他感到高兴，并在他外出时与朋友定期散步。这让我想起飞机上的安全指示，在紧急情况下，你必须先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才能帮助他人。保持自己的健康和安全，才能持续地帮助他人。如果因为一味付出而忽视自我关爱，最终精疲力竭或生病，这对谁都没有好处。作为帮助者，以下是一些具体的自我关爱方式。运动与活动，选择你真正喜欢、期待或能获得成就感的活动，让你想要持续参与，可以是散步、慢跑、游泳、瑜伽、跳舞、团队运动等。除了对身体健康有益，适量运动还能改善情绪、思维能力、睡眠质量和精力水平。找到适合你的运动方式，并计划每天或每周逐步增加运动量。休息与放松，很多人认为必须努力工作才能赢得休息时间。但这种想法其实是本末倒置。把休息放在优先位置，你反而会更有效率、更有成效、更能发挥出理想的状态。得到充分休息和恢复的你，也能提供更好的支持。休息可以有多种形式，感到困倦时早点上床，泡个舒适的香薰浴，进行放松、冥想或接地练习，给自己一天一晚一个周末的假期，暂时放下所有任务，或是预约按摩、足疗等护理项目。善待自己，陪伴抑郁症患者可能会让人感到沉重和压抑。所以，要确保在可能的时候，为生活增添一些轻松愉快的元素。可以是读一本喜欢的书，看一部好电影，听喜爱的音乐，约见好友，享用美食，或是任何能带给你快乐的事情。寻求支持，有时候你可能需要寻求外部帮助，比如和其他朋友或家人分享你的感受，或寻求育儿支持。你也可以考虑咨询心理治疗师或医疗专业人员。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经常为那些支持他人的人提供倾听和帮助。你可以根据当时的需要和情况来决定什么样的帮助最适合你。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帮助，请记住你都值得获得支持。支持者也需要被支持。给你的小礼物，尝试暖心之手练习。下面这个练习灵感来自拉斯·哈里斯的工作和克里斯汀·内夫的抚慰触摸练习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式，在支持他人感到特别困难时善待自己。将手轻轻放在心口位置，感受手心的温暖渐渐渗入身体，想象这份温暖和关爱传递给自己，对自己说一些温柔的话，比如你做得很好，这很艰难，但你一定能挺过去，这终会过去的，或我为你感到骄傲。闭上眼睛，聆听这些话语，感受温暖，想象这份关爱环绕着你的心，流遍全身。深呼吸片刻，让这份爱意、温暖和关怀充满全身。